第55页，在降神会当中，我或多或少是用我平常的音调说话，只不过字句不是我自己的。在我的手继续变形时，赛斯一直在评论那个现象。提到就第一次尝试而言，他的表现比他以为自己所能做的好多了。手仍维持厚厚的外形，有着变短的手指和肥胖的形状。然后赛斯建议我将右手抵在奇怪的左手边，以便加以比较。他似乎迫不及待要我们检查那效应，使我们能确定它们。我将双手靠拢，它们之间的差异并非幻象。然后我将我的右手放回罗伯的手里，左手留在桌子的中央。赛斯建议罗伯，现在摸一下我这只怪异的粗短的手。罗伯摸了，有点小心翼翼的，那手的质感不同，而且潮湿。虽然罗伯感觉到手指，也知道他们在那儿，但手却变回到他可以非常清楚看到的爪状附肢，而那附肢上有残指，而非平常的手指。不过真正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却是一个小细节，之前那手只不过看来肥肥的，现在它却从桌面上长厚了起来。然而赛斯还没完呢，当所有的手都在互握时，除了我变形的左手之外，虽然我的手臂和手腕仍然留在原处，但那只左手却开始由桌面上升。比尔麦唐纳迅速用他自己的手从升起的手和在桌面上的手之间扫过去，以确定这并非幻觉。我的手腕一直紧压着桌面，当时我们核对了这一点。上升时那手还微微发着光，好让我们看得更清楚。然后他回到桌面，赛斯切断了联系，我们休息了一会儿。我们全都累了，但也很兴奋。从7点开始，到现在已8点多了，我们决定回到桌旁。再一次，罗伯请赛斯给一个信号。我将左手放在桌子的中间，右手放在罗伯手里。这次，我的左手拇指几乎立刻变白，不止比我这只手的其余部分白，而且是会发光，比白垩更白的白。我们注视着它，白色由拇指散布到指下的小丘处，并爬上我前臂的一半，到我推上去的毛衣袖口处。手的下半部又在变厚，看起来像是手本身长出来的某种东西。到此为止，这是最惊人的效应。尤其是一分钟之前，我的掌心曾充满着阴影，现在阴影完全消失，而那手的掌心满是白光，并且越来越亮，并没有会导致这种效应的任何反光存在。但白色是如此之强，不可能弄错。比尔麦唐纳一生中曾见过几次幽灵，先前他叫我们问问赛斯，关于有天晚上出现在他床边穿着斗篷的一个巨大身影。我们还没问，赛斯当下就透过我自动说出，那是一个叫马克的存有的一部分，曾两度是男人，一度是女人。那幽灵是一个过去人格的片段体，之所以现身，是要警告比尔小心高处。照赛斯所说，比尔的前生曾一度在夜里爬到树上以躲避动物，当时 他正在狩猎。到此，赛斯突然停止，开始笑出来。他逃脱了那只动物，却在树上睡着了，掉下来，头着地而一命呜呼。他该避开高处。他在46岁去世。赛斯继续说，比尔的平衡有问题。他相当恐怖的幽默很令人吃惊，尤其是紧跟在手的白垩色改变之后到来，更叫人害怕。附带一提，在幽灵出现的那段时间，比尔正在油漆房子，还爬梯子。他的职业是美术老师。赛斯再度中断了接触，我们筋疲力竭，但决定要看看赛斯能否在通往浴室的门口具体化某种全身的形象。我们将桌子摆在打开的门前，坐了下来。我立即感觉到赛斯，他有点不高兴。这不是午餐会，他透过我说，也不是看马戏。然后他说，浴室窗子透进来太多光线了，建议我们关上门。在门背后，面对客厅，有一面和身长相等的镜子。透过我，赛斯叫我们排好桌椅，以便在这镜子里清楚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像。我们照做。然后他叫我们注意我在镜中的影像。罗伯坐在我的一侧，比尔坐在另一侧。那天我整晚都穿着一件黑色毛衣，头发短而黑，黑发和黑毛衣框住了我的脸和镜子。我们一开始看镜子，我的影像与罗伯和比尔的影像一样清晰，不多也不少。电烛仍开着，我们是在半明半暗中，但再一次光线足以看见物体。我们在镜中的影像看来够平凡，我们的手放在桌上清晰可见。除了我的影像之外，镜中每样东西都维持原样。我的影像并没有立刻改变，但头渐渐变窄了，颈子变肥短了，甚至发型也变了，更加紧贴着头颅。头现在看起来更像个男人而非女人的头，肩膀变得很明确的扭曲了，更尖也更驼，脸的轮廓继续变长，那影像低下他的头，这让我非常震惊，因为我自己是向上看，直视着镜子的。在镜中影像的前方出现一套五官，仿佛在离开镜子向前移，悬在他前面。那脸孔亮了两次就消失了。同时间，罗伯看见镜中影像的头部四周有灵光。赛斯自动说，灵光是灵体的一部分，影像本身则是另一个存有的一部分。我累极了，整件事似乎耗尽了我的精力，我的头垂到桌上，我们首次尝试的降神会就此落幕。